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的经文，引用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到十六节的话来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翻开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专心的听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投影。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让我们留心聆听，并且遵行主的话。感谢主带领本堂助理主任牧师司朱霞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服从口出，良言建家。请弟兄姐妹用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请司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很感谢同工还有大康刚才为我祷告。稍微给大家知道一下，刚刚过去的礼拜三我去照这个肠胃镜，那么从胃那里有很多的那个息肉，医生清除了里面就有很多的伤痕，所以就给我放病假。但是我也不想同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临时的来代替我啊，所以靠神的恩典啊，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一同得蒙造就啊。同工请把我的 PPT 放出来。好，那么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和祝福。求你今天早上透过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蒙你自己的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次在非繁忙时间我搭地铁，那么车厢当时相当的安静，我的对面就坐着一对的父子，那个儿子大概是六七岁。隐约之间我听到父亲小小声地对儿子讲话，小朋友突然间很激动地说，你好烦啊，问完又问，很讨厌，你的胡须刺到我的肉。那么当时整个车厢的人都看着他们，这个爸爸很尴尬地用手盖住这个儿子的口。我就发现其实人都非常的自我，我看是他的胡须刺伤了他的脸呢，所以他很不高兴。我们在无法控制的情绪底下发出这一个怒骂和恶言，可以带来的伤害是很深的。有时我们说话无心，但是听着有意，那么伤痕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就是很深，就是很难去上愈。那么但是圣经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我们就看到和家人相处，我们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语，因为是上帝安排 让我们血脉相连。我们没有选择，正如我们属灵的家，我们都是耶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们要如何相处需要智慧，在原理上要警醒。面对家人经营家庭，我们今天就透过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来思想服从口处以良言建家。彼得写给早期面对逼迫敌对的信徒，因着耶稣的救赎宝贵的救恩，肯定他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和使命。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九节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我们看到彼得他在第二第三章勉励信徒怎么样在社会工作家庭当中活出儿女的生命见证。当然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单位，也是一个学习操练的美好场所。我常常都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我们的家有本圣经，圣经就是我们家庭的指南。但愿我们透过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彼得就在为人际相处的小节当中做出了三个层面的分享。第一就是第八节，心态要健康；第二就是言语温和；第九到十节，十一到十二节追求和睦。让我们来先看第一点，心态健康。在这里彼得总结人际关系的规章，用了五个形容词：同心、体恤、相爱、慈怜、谦卑，大部分都是指我们内心的态度和人相处的心态。相爱就如弟兄，放在五个的严肃的中间，结构上有特别强调之意。彼得重复的提到爱，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二节就看到，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爱弟兄没有虚假，当从心里彼此真实的相爱，在第一章二十二节。而在第四章的第八节，不能动，好像我的，同工帮我放一下，哎 ，OK。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OK， 信徒之间的美德必须在爱的原则底下运作。我们从基督而来的爱，常常为他人设想，不要太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要牺牲的部分，以爱来维系家人的关系。其实一家人未必都是信主，甚至是信主也有不同的性格、观点、意见。身为基督徒，上帝赋予我们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同心的去建立和谐的关系，成为我们的目标。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父母都为生活很忙碌，我们弟兄姐妹就寄人篱下，各自为政，关系好像一盘散沙，环境不许可我们，我们从没有一起整家人庆祝生日或者聚餐。在信主之后很短的时间，我哥哥突然间意外身亡，我就经历到上帝的爱和安慰。 被圣灵的提醒，也努力的刻意的去维系家人的关系，有时是吃力不讨好，但是很感恩，在我爸爸临终前，他特别谢谢我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还有见证。我知道过程是不简单，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接着下来就看有关体恤。体恤新汉语的译本意为互相的体谅，我们要顾及家人的内心情绪、心理感受。我爸爸他生前脾气很大，儿女都不喜欢和他接近，我们也很佩服妈妈被骂从不回敬，儿女就看不过眼，常常怂恿我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但是妈妈总是从爸爸的处境来体谅、忍耐、体恤他。在爸爸回天家之前，他向妈妈道歉，也向他致谢，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而温柔，我们看见这个的温柔，这个字眼是指到人的内脏，上帝的怜悯、恻隐之心。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互动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太太放工的时候，看到儿子玩到整地都是，整个客厅都是玩具，他就骂儿子，为什么你搞到整个的家这么混乱，而且你又不做功课。丈夫就说他刚刚 做完功课，也刚刚开始玩。这个太太就将矛头指向丈夫，你不好好的督促儿子做功课，让他玩到乱七八糟。那么丈夫就意识到太太有情绪，他就走向前拿了他的手袋，就说你今天是不是工作很辛苦。太太很惊讶的看着他，委屈的哭了出来，说我今天被老板骂。就在丈夫的关怀当中，就说出了他今天的经历和感受。其实我们有时会面对对方的攻击，温柔的心就是敏锐的知道他背后的原因，我们给予关心和祝福。我在几年前，两年前，因为伸舌，那么免疫系统下降，那么也在那一次的GDS， 就是门徒生活讲座，当时真的是很累。我也在无意中，因为身体的限制，也得罪了一位的弟兄，他就写了一张很长的信来指责我。他说你本来是应该我很尊重的一个牧者，但是你就这样。那么我也不多讲，我说谢谢你真言的表达。那么我也给他说，我其实是身体不舒服。就是这样，当我们了解对方的情况，我们能够给予关心和祝福。而在谦卑，就是不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的需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这不是虚伪。我们在家中实践生命是美好的场所，心中有爱，我们对他人下一代就学习温柔和体恤，对上一代更多的怜悯，对于在挣扎当中的人多一点的体恤，对于弱者强者多一点的宽容他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每天在互动当中检查自己的内心。法利赛人曾经挑战耶稣，门徒吃饭前没有洗手，耶稣的回应就是从 心发出的才是污秽，吃饭前洗手不是重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圣灵透过真理调整我们和家人相处的心态。我常常操念 WWJD WWJS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say? 健康的心态能够建立蒙福的家庭，也能够建立蒙福的属灵的家。第二，我们思想原以温和，第九到第十节。第九节就讲到，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当时的信徒，他们面对逼迫、敌对、辱骂，反击是人的常情。彼得教导不用用恶报恶的权利，倒要祝福。原文就是为敌人说好话，为他们代求，因而他们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无论家人是否信主，纷争总是从言语开始，所谓的祸从口出，讲出来的话好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今天的社会，我们透过社交媒体开战，在 WhatsApp、在 Facebook、互联网，毫不留情的尖锐的语言来辱骂对方，其实带来的伤害比见面对骂更深，因为写出来的文字可以看完又看，伤完又伤。所以我就提醒弟兄姐妹，避免透过媒体发泄自己的情绪。一时的快感带来的伤害是可以很深远，甚至失去基督徒的见证。彼得提醒我们，因为你们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记得我在回来新加坡服事之前，香港面对社会政治的斗争，引致许多的家庭朋友之间的关系撕裂。2015年3月，宣道刊物的一篇的文章，分享一个家人怎么样修复家庭的撕裂。读大学的儿子坚持的要去占中，而父母相当的担心，母子为此大吵。爸爸知道吵也没用，他就说，有机会跟儿子怎么说，不评论，透过对话交流，他扩充儿子的思想。对于儿子要去占中，爸爸说，透过 WhatsApp 对儿子说，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无论如何我爱你。儿子也回复了爸爸，我也爱你，答应你晚餐之后我会回家睡觉，免得你们担心。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观点不同，但是协力的彼此尊重，考虑对方的需要，珍惜彼此的关系，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彼得说，你们为此蒙召，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经历耶稣用重价买赎我们，经历耶稣的祝福和拯救。他呼召我们就是带着祝福的旨意。所以彼得引用诗篇34篇，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必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知道大卫逃离扫罗追杀的背景，有两次机会他可以拿着扫罗的命，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拿走他一些的物件，显出善意。即使后来有人拿了扫罗的头来向他邀功，他没有因此因为扫罗的死而欢喜， 因为大卫经历了上帝的祝福，因为神有最终的审判权，公义审判恶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急于因为亏损而耿耿于怀。我们要宣认神知道一切，他必审判恶人。我们如此蒙召，活出与身份相称的生命，在挑战艰难中保守自己在祝福的生命里面，在现实的生活甚至一些的小节，我们都经历了疫情，每一天一家人相对，发现大家的习惯很不同，看对方不顺眼的地方就冲口而出。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彼得用禁止，就是内在的冲动，舌头不出恶言，好像出外溜，突然间你碰到 你出外溜狗，突然间碰到有一只狗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的狗就冲着去讲追那一只的狗，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拉住它勒住它，可能两只狗就打起架。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心，有一些的东西不是绝对的，千万不要赢了道理输了关系。所以我们进入第三点，追求和睦。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知道有我有同学，他就分享参与基督教协会福利部透过问卷的调查，访问六间小学，5000多个小三到小六的学生，问他们在眼中什么快乐的家庭是最重要的元素。结果答案不是钱，不是玩具，有69%的小朋友表示家人和睦共处。原来小朋友很重视和谐的家庭，没有一个孩子喜欢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吵吵闹闹。同样我们在属灵的家也不希望彼此不和睦，所以彼得提醒要远离行恶，寻求和睦。十一节，寻求追赶同属一个词，加强作用。寻求和睦是不容易的，是双方面的，不但要寻求还要追赶。这里说一心追赶，意思要专心付代价的去追赶。人和人之间相处很难避免有摩擦误解，追赶和睦就是消除误解，牺牲自己的利益，用爱心挽回关系，远离离恶行善。追求和睦的人虽然在人眼前看来是吃亏，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吃亏，因为主的眼目看顾义人，主的耳朵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就是停止以正面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弊害和伤害，心底要拒绝以恶报恶，以眼还眼，拒绝报仇，唯有选择以善胜恶，以爱还有善意对待憎恨，以爱和恩慈回报害者加害者，不能让仇恨和不满无法的延续下去。罪恶没有能力再滋生，以祝福代替咒诅，打破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伤害隔膜。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对的夫妻，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儿子，夫妻恩爱，儿子是他们的宝贝。当儿子2岁的时候，一个早上，丈夫赶着去上班，出门之前看到桌上有一个打开盖的这个药水瓶， 他就大声地吩咐太太，记得关好药水瓶，那就匆匆地离开了。妻子在厨房忙碌，忘记丈夫的吩咐。后来小朋友去玩这个的药水瓶，看到药水的颜色很美，好奇地拿来喝，因为药水的成分很高，成年人服一点都不得了，小朋友服了过量的药物，虽然及时的送院，还是抢救无效。妻子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坏了，面对不懂怎么样面对丈夫。当丈夫赶到医院的时候，知道这一个的消息，非常的伤心，看着儿子冰冷的尸体，望了妻子一眼，对妻子说了一句话，我爱你，因为大家都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已经发生了，丈夫愿意体恤原谅，设身处地地想到妻子心灵的状况，自己失去了儿子，妻子也同样失去儿子，虽然儿子死了，夫妇仍然是伤心，但他们能够一起同心的面对，靠主的恩典重新出发，同心的经营主赐给他们属灵的产业，真正的同心经历美好的关系，在家庭里追求和睦，保持和谐的关系。有一些的情况，有一些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唯有求主改变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在家中，甚至属灵的家，我们能够心态健康，愿意温和，追求和睦，能够在当中为主做见证，实践真理。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给我们有敬拜聆听你话语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家人成为我们的陪伴，成长的过程有困难有限制，知道家庭里是你赐恩惠的途径，是生命的设计，家中无论有年长的兄弟姐妹，都求你都认识，我们求你亲自向我们施恩赐福，面对伤害，我们仍然能够依靠主的恩典，掌管家庭，脱离内心的苦毒不安，在家中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施恩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